对，我们先祷告，然后把这个我们不唱诗了哈，就是我们就第二章，我们会快一点，把第二章呢脉络整理一下，我们就会往下面走。来，请江兄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是吧？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也在这里彼此交通，求主能够与我们存在，是吧？你的灵带领我们，是吧？让我们无论是说的还是讲的，是吧？有同感力，是吧？我们知道主你不会让我们在这里白白的在这里空站，是吧？你一定有你的美意，求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这一小群的人，是吧？带领火山这里，无论是基督化教育，是吧？还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吧？我们都怀着感恩之心在这里领受。感谢主，从广州拆散你的仆人，张福达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是吧？带来你那美好的话语，是吧？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就有生命的亮降在这里。好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能够纪念接待的家庭，是吧？这个地方这个家庭，是吧？都求主奉献为圣。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好，我们把第二章我们读一次哈。第二章主要两个部分。第一个是首先我们个人过去跟现在，还有什么呢？我们对外邦人的信徒跟犹太人信徒的过去和现在，这个是第二章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个人的生命的过去是什么？没信徒之前跟信徒之后一个生命的改变。第二呢，是我对一个集体来说，我对一个外邦得救的圣徒跟以色列人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第二章很重要的内容。为什么我们说以弗所书大家不要，因为它教会论的最伟大的一卷书哈，它是伟，所以呢，那以弗所教会本来是很厉害的教会哈，但是你知道吗？后来被挪去了，这个教会到现在不存在，到现在不存在了。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今天就土耳其变成伊斯兰国家，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它是亚欧的交界地方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它是跳板式的这种亚欧的一个分界的点。但我们也知道它什么，这个地方什么以前是怎么着，罗马的天东正教，对不对？而且东罗马帝国的这个圣地嘛，伊斯坦布尔嘛，对不对？那个君士坦丁堡啊，也都在以前都很厉害的地方哈。土耳其这个地方以前都是可以说是欧洲向亚洲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或者是亚洲向欧洲传福音的一个非常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呢，现在就衰落了。但是以弗所这卷书在保罗那个时代，以弗所是相当很好的教会，所以保罗对教会论的阐述是最伟大的一卷书。好，我们第一章是传讲什么？上帝在创世以前的预定的旨意就是建立他的教会，所以神历史历代是看他的教会是最宝贵的，是从眼中的同人。好，那么为什么他这样的看重教会呢？那我们看到了，他是赐给各项天上属灵的福气给教会的，是承受万有的。然后呢，他也知道为教会的代祷部分也是非常厉害的，知道神在教会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好，所以这是我们，那我们开始看第二章。第二章，那为什么能够那么伟大呢？要再一次回到了上帝的救赎。来，从我这里开始转一圈哈，我们一人读一点点转哈。来，我读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了。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由着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着我们所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和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美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书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还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我们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说这都是纲领性的教会论的纲领性的哈。我们说这段第二章呢，一到第十节是什么呢？是讲，哎，之所以上帝在这永恒的计划里面，他见到他自己的教会把天上天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领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福气是何等的大，上帝在我们生命造就何等的奇妙。好，那如何这样做成的呢？我们看到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大家很容易看到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是讲从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就是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很容易对比出来，对不对？来，我们先找一找哈，来，在个人生命里面，我们是一个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如今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以前我们是哪些人？特别
死在过犯罪恶。
好，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也就是我们是没有灵魂，灵魂死亡的状态，这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生命状态。然后呢，
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
对，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分数的。哎呀，我跟你讲哈，为什么基督徒现在也要行小心哈，你是逆水行舟的，我们有时候真的意识不到的，我们太容易由于被这个今世分数习惯影响的，包括基督徒，我跟你讲非常重要，你一定不能一点点妥协。为什么你要圣经的真理要尽快的装备？虽然现在很多教会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们要警醒，就是你不知不觉被影响，这个世界的风俗习惯、世界的音乐、世界的这些心理学、世界的很多的都会被你不知不觉被引导。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历来反对，包括现在很多家长喜欢说，哎呦，我的孩子在叛逆期了，不要这样讲，没有这样说的，你都被误导了。还有我进入更年期了，不要这样讲，这都是被所谓的心理学误导。我跟你讲，这个魔鬼太厉害了，知道吧？我说白了，你知道吗？你们那个，我虽然你们说我就搞得很好哈，但你知道吗？一句我竟然有人来找我什么？张老师，这是你们教会的音乐风格吗？我真的不是，这个不代表我们教会的风格。他说我们一听就不是清楚教会的风格。谢谢你那么理解我、了解我。他说张老师，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说我接受这种，在这种上你做可以，但是他们那有两个姊妹来找我说，张老师，哎，张牧师。我们一听就不是你们圣教的风格，我是的，因为这是教堂分堂跟一个乐队的合作， 这不代表天主教会整个的音乐风格，因为这个音乐风格他们里面有摇滚嘛，有摇滚的成分，就是这个不行。我这个我们算在做一个活动，复活节一个活动来，对不对？要我承认，在我们教会的敬拜里面不容许的，所以人家主动来找我了，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好朋友什么呢？哈尔滨的宋传腾就是在那里都跟他学音乐的，人家一听这个音乐，他说你们天主教不是这个音乐风格，我当然不是，教音乐的，他我真的将来有机会想请他过来。跟我们教会来讲呢，讲音乐崇拜哈，他会来，他是很厉害的。宋传腾是他的学生，以前是我们教会把他支持到哈尔滨一个圣乐学校。这个老师什么呢？这个弟兄是很厉害的，他也在北京做了神学，是改革中神学，所以他讲他是专门学音教音乐的，教钢琴的，教圣乐的，教这个。他更重要的是音乐，他会讲什么？讲音乐的原理，他会跟你讲。就是圣乐崇拜的这个渊源，它是反对摇滚的，千万不要打击乐进入敬拜的里面去，特别小心。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大家一定要做得好。当然这个没有关系，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当中，你随着慢慢的，你看最近我在江阳江，我也跟他说了，虽然是我们的婶婶在讲，我还是怎么，我希望我跟已经跟弟兄们最后通牒了，我不希望在暑假之后还让方婶讲到，他是我们的婶婶。这个教会他建立的，但是我们是希望一定在暑假时候要解决这种，而且绝对不是因为他年老的身体不适合讲道才不讲道，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跟最后弟兄们说，你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仍然回到因为圣经的缘故，不能含含糊糊的，不能说因为老姊妹身体越来越年纪大，眼睛昏花了，所以身体不是就停止讲道了，不是的，我们还是认为因为圣经说女人不可以讲道，当然历史的渊源他这样讲了，我们都接纳了，都能够包容和理解，但是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现在我们必须要体恤人的软弱和人的这些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不代表我们在真理的标准上是绝不让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风格，就是无论你怎么样，你舒服不舒服，关键是真理怎么说，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我跟你好。你看我们那时候在行事为人是随同经世的什么，哇，这个你都不知道潜移默化对人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很多的误区在里面，已经在里面，所以我们已经不习惯了，没关系嘛，我们这么多年不也过了嘛，你知道吗？以前是，你看那不叫更厉害的，以前一个长老的师跟我们讲，张老师你不要那么严格好不好，搞得我们干嘛呢，我二十几年没信主，在读研究生不才信主，不也过来了吗？我不是现在也不错吗？我姐妹你以为你是人才吗？你搞错了，如果不是主的恩典继续保守怜悯你，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你研究生你是人才，没有这回事，一定要回归神的话语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会太多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元素里面，你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什么带入你去到一个错误的误区里面，就很危险。魔鬼的工作很厉害，我看一个人，我们看一个思维是看整个思维，好，这个思维什么，不说你很完全，你完全了我也不完全，而什么来看呢，你张弟兄是不是一个愿意被引导往全面的真理那个方向渴慕的心态，跟你现在比如说张弟兄我教导你的时候明显有个大的真理一直在抵挡我的话，我一定不会相信你，但是不代表我不是跟你好朋友，我仍然会服侍你，人们的，但是我会期待为你找机会干，但我不会托付给你很多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在重要的一些真理上，你还是没有办法有新鲜气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信任。这个要有个优先秩序的，个性没有关系，做法没有问题，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在重要的圣经真理上，我发现你在抵挡，一定把它放在这里，等候神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最软弱，都有最难点，没关系。我们不但要接纳自己对彼此优点，也要接纳自己对方的缺点，也是爱，一定要把自己谦卑下来。但是你有你的持守的骨子里面，我跟你讲啊，你是刚强的。因为圣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心嘛，那是个什么刚强仁爱跟什么谨守的心，不是胆怯的，在真理上在是非上绝对不胆怯，但是是刚强，但是刚强的是什么，你要保持一种爱，这第五里面的爱和什么谨守的心，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所以呢，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跟你讲，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哈，无论什么，不是说你做的很好里面没有有缺陷，也要照讲出来，你做的有问题来呢，也不是完全否定， 全方位看主，从积极的角度往那个正确方向去走。但是呢，大家注意今世的分数，你注意，其实在我们要领我们孩子看什么书，孩子听什么音乐，你一定要认真。特别你孩子听上耳机哈，听耳机的我就会哎，你给我听听音乐。因为现在孩子年轻人太喜欢听打摇滚乐啊，那些崔健的，还有那个以前什么，就是那些周华健的是吧？那些以前后来的嘛，包括后来的，对呀、啊，包括你有后来的新的年轻人我就不知道了。
黄家驹。
对呀、啊，这也不好的，我跟你讲哈，哎呀，小孩子
不能去学那个的吗？
我们不支持的。当然你说你社会呢，你说你愿意这个爱好我不知道，但是孩子们人要学习什么呢，你说对，真正的砸下敲击乐不一定是问题，主要你看它的旋律，音乐歌词是包括歌词啊，包括什么它的意义，还有旋律嘛，还有对吧，这个东西要很紧张的，它背后有很多东西的。所以呢，为什么说随着今世的分数啊，这个魔鬼的工作太厉害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定要注意。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呢，我对一个，你看我为什么对有些人我们是保持尊重保持距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发现有些东西呢我们不能改变的，那我们试着跟你讲，讲之后你一次抵挡，两次抵挡，三次抵挡，我们就稍微保持距离，客客气气。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谁，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代替神，但是呢就需要时间，那需要时间你要忍耐，忍耐等候之后我们就看神怎么带领，就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精神分数习惯在我们生命当中影响太多，其实包括这已经我跟什么阿涛，哎，我怎么两个礼拜没来，在杨江见了哈，他说我去我哥那教会了，我说怎么样，他说福音派的跟我们教会跟天主教会不一样，很活泼年轻很多，哦，我说很好啊，很好。但是呢他说呢，那我他说但是那我委身我没答应委身，就是阿涛哈，那我说你怎么，他说不过呢他有一点点不好，就是只是有个姊妹讲到而已，有姊妹讲到而已。我说你看来了，只是有姊妹，就因为你的背景都有姊妹讲到的，所以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原则，张老师我知道你强调这个，但是不那么厉害吧。我说 no， 就这个弟兄来说我们很清楚，因为有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长期讲到，我觉得你都不应，你根本不要说考虑，你不委身而已，你都不应该去听。但是他认为这个这是一个方面没有问题嘛，不是这样说的，你不知道就不懂，你以前不懂就没关系，不懂没有教会是完美的，但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我忍人跟他讲很清楚，这样我这样的，你回到广州一定要注意继续在天主教会聚会，而且如果你有心智将来学习讲道，我请你参加我带领的小组。有年轻人我就有时候因为关系到这个地步我才说，别的人我不敢念，说这样说别人也不高兴，你是不是限制我，是不是跟着那个张老师才能够追求的，我不能这样自意。有人有个理解，不同的人理解同样的话被人理解成不一样的，那有些人我可以直接跟他这样讲的原因就是什么，就像有一个人说我是你，你是我属于这样的儿子没有问题，但你跟别人讲不行，别人讲你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因为你要看对象嘛。但是保罗跟提摩太可以这样讲，有人可以这样讲，那有的你不能这样讲，一讲的话别说你是谁啊，你还是我长辈啊，是吧？所以你不能这样自作多情，那有的你就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关系到了。所以呢我注意好，这是一个今世的，随之今世的分数你要去判断。就刚刚小红子妹拿到这些哇，这心理学的东西啊，很害人，很害人。林恩的那个叫什么内在依据那本书很害人。最近我在帮助海口有个弟兄，他夫妻两个一直以前跟我学圣经，在三十年前为他学什么呢，一直在学干阴性的神学，很害死人。这个我们太清楚了，但是普通人不懂。干阴性你听过没有？你是不知道的，我们都研究过的，你知道吗？我用一年的时间研究这个人，很多神学观是错误的，而且他被很多人推崇。那你怎么办？要帮助他，我要让帮助他，我你要思考，因为他的书我看过，我告诉他的错误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因为没办法，因为每个人他专业不一样，你知道吗？这就你们说张老师你咋那么强调干嘛呢？那么限制我们干嘛呢？能不能给我们更多的空间呢？我给空间我尽量给的，但是有些东西我一定告诉你不可以，因为你当时不舒服没关系，你再过一年两年，我让你去思考，如果神的真的带领你，你就会明白这个东西是很厉害。所以说保罗写的哥林多前后书啊，写这个十三的书信，他不是按照你喜欢不喜欢， 就这样讲，讲出来之后你自己高兴感谢，不高兴感谢主，反抗感谢主，再过几年你再去回头看圣经，就是反复要去读，你才明白基督那个爱是在你里面。你再去研究一下，我跟你讲，你有就可以用笔写下来，说我最近在我身上我能够悟到哪些，我是以为常，但这是最终精神分数有很多，你可以去想一想。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什么首领，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怎么说？关于圣经这里是就是不是什么？下面一句话，多说一句是什么？哎，对了，你要明白这个哈，你就顺服了今生今世的什么？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弟兄啊。你放心，我跟你讲，我不是隐私你。一般你家庭的私人的东西，我从来我你跟我说，我一般都不太听的，我不参与的。你跟我讲，我都有时候我认为都是过去的，但我是过去的什么呢？抓的重点，可是讲义里面有80%废话，对我来说，但是有10%的时候分数，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东西，是抓住。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做，要么你顺从神，要么顺从魔鬼，你不知道的，不知道那么厉害。所以要顺服，你就什么？就是第二个，就是你们行事为人是最终精神的分数。第二，你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一个首领，什么意思？所以为什么说耶稣说你们是就是不是嘛？就不是。再多说一句，出于那什么恶者，就是顺服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真理，无条件的学习顺服。哪怕我现在不能明白，我还是愿意说，这个心态跟那个表面上也没不反对，在心里面就是已经抵挡的时候一样的概念。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回到圣经，回到整本圣经，容许别人用另外的经文提醒你。当我有一个观点的时候，如果别人用另外一个经文来提醒我平衡的时候，真的有我就要思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我要，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领受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玛利亚有两个有个伟大的好处呢。他说现实当中他就存在心里放，为什么？思想好，这是天使跟他说的话，很容易好。他后来就要注意一条，耶稣是在耶稣的圣殿里面说，妈妈说，哎呀啊，我儿啊，我爸我和你爸爸来相亲找你，知道吗？就这么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道我以前是为念吗？玛利亚就把这话存在心里，谁呀？这是谁呀？他的妈妈，知道吗？但是每次他在他身边所发的每件事情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好，天使跟他说反复思想是很伟大，对不对？就连他自己的肉身的儿子耶稣说的话，他把它存在心里，你还记得吗？所以后来到什么？到了马上变为酒的时候，对不对？他的仆人怎么说？他们怎么说？耶稣跟你怎么说？你就什么？
怎么做？
怎么做？玛利亚就说，这个儿子是出于神，我对他的母亲，我要。当然，他一方面说，耶稣就起来顺从母亲，顺从他们。但是呢，反过来，母亲却把儿子的话放在心里，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不一样的境界。好，那我们明白，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说，当然他首领说，就是顺服在什么？就是现在贝尼之子心中用凭的什么邪灵，对不对？那就这个就他讲到空中掌权者的这个首领哈，就是撒旦所代表的什么乌鬼邪灵，对不对？这个谈好，我们说随从今世的分数，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那个邪灵，用凭在贝尼之子心中用凭的邪灵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到没有？第三是什么？
放纵。
对。我们在他们的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所和心中所喜好的举行。哎，这就把我们分别说，从前你们也是在他们什么，都在他们中间，什么意思？来说，你们在里面不属于他们，这个感谢主，这个恩典已经形成了，就什么意思？这个经文被很多人误解了哈。你看这经文什么？定语说本为可诺什么？你是不是？这个经文中文的翻译给人误解哈。他怎么应该怎么翻译呢？啊，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都像那些什么可诺之子一样，像那些就跟那些可诺之子一样去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举止像那些可诺之子一样。不是定义里是可诺之子，可一宗之子就是什么定性里的，知道吗？应该是我们像那些可诺之子一样，随心中肉体的喜好去行，但我们不是可诺之子，要记得这个经文翻译很容易给人误解哈。其实我们本来就不是可诺之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虽然在可诺之子中间，却不属于，所以有些想把我们分别出来。但是我们的行为举止跟那可诺之子没有什么两样。基督徒一定不要有时候把对自己狠一点，把自己批判成一无是处，你才是伟大谦卑的，是有不对的。我们要就我们就这个不是说你好啊什么。就是神是多么的伟大，上帝的预定的拣选的旨意是何等的长阔，什么高深，我们无法想象的。好，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是我们以前和下面可诺之子一样，行为举止是随着心中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的。但是你想想，虽然你没信主之前你那些行为举止是也不好，对不对？但是是不是神在引导呢？就都是在引导你。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说不准你信主之后你才经历神，对不对？就你回头再想想，是吗？其实你在没信主之后的时候的经历都是有神的引导，也就换成另外一个人哈，经历跟你的话，是不是你？你不是曹小红了？懂了吗？所以上帝对你曹小红的带领就是独特的。你什么时候出生？你父母是谁？对不对？你什么的成长背景？你小学、中学、初中什么老师？哇，你发现没有？就神预备都是神一步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叫神叫万神万兽的父，就爱神的那个意思。但你说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但是如果神爸爸你这个年龄，不可能去寻求神。
有些人信主之后，他还埋怨自己。
对呀、
啊，
这都是不智慧嘛，就是而且灵恩派的辅导就这个嘛，说是什么你的冤家人的咒诅嘛，所以你要断除你原生家庭的咒诅，这是不对的，知道吧？因为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什么人，对不对？你不要老是，当然你需要为你的家族的更多人不信主祷告是对的，你要还有很多在恶魔的捆绑的，你在基督里面你新造的人，不要再说啊、你现在基督身上的魔鬼说的，还是你的祖辈的咒诅在你身上，错误的概念，把又是宝血的功效给贬低了。就是基督徒一定要定在吗？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千万不要说过去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这是不智慧的。所以基督徒没有后悔的，只有懊悔的，神说没有后悔的，什么懊悔的，因为你以前没信主之后的那个最痛悔是对的，愁苦是对的，但是你要感恩，感恩的。为什么？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不可能来认识主。你不要抱怨以前任何的事情，哪怕你的失败跌倒也，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看有的弟兄们说，哎呦，张牧师以前跟我的关系那么，现在你是不是我总是有点压力，他是不是对我，我说这个我没有资格，我从来不管你过去，过去的事情过去了，解决解决，没解决我们继续去解决它，但解决之后我们就一切都过去。中国人会说，哎呀，不记仇，你有什么资格记仇，对吧？就说基督徒都完全赦免了，我们就这样被赦免了，所以不是说要把你过去的事情翻过来，但是你没悔改的罪要被追讨，那悔改的罪神就完全赦免。好，我们继续赶快往下看哈。你看，好，这是好一到三节里面看到没有？特别没有。第一，我们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对不对？其实就是死人，对不对？第二，我们是随从心中的什么？就我们就是随从今世的分数，对不对？第三，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那些邪灵恶魔，对不对？第四，我们跟我们的行为举止跟可能自己没什么两样，懂了吗？就我们的行为举止啊，就是都是跟可能自己一样去随着肉体和心的喜好举行。我喜欢，我开心。现在很多人是不是年轻人是这样的？哎，我开心，我享受，关你什么事？这是我个人的喜欢。男女未婚同居了，我们两个互相喜悦，关你什么事？我们两个未婚同居了，关你什么事？对不对？就是很多的人就是什么，即使行了，这就是今世之子哈。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这是什么呢？这是在一到三节里面所讲到，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是这个状态，对不对？我们来看看第四节是转折点，对不对？然而神既照着丰富的怜悯，借着应该 因着他爱我们的什么大爱，沙漠死在这个沟坎中的时候，便让我们有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好了，这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死在这个沟坎中，对不对？哎，你死是因为什么原因啊？罪恶过犯，耶稣基督把我们罪恶过犯什么解决掉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活过来。他什么意思？就洗礼所表明的，洗礼所表明的，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什么？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喂，这个复活是什么概念？不只是你，我们以前认为你的灵魂复活了，对不对？哎，请问你的身体复活没有啊？那种复活，第一次复活也复活了哈，不过还没有完全而已，对不对？所以要等候第二次的复活，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了解基督徒的第一次，你主从死从埋葬从复活，对不对？是身体跟灵魂嘛，都复活了。第一次的复活是什么呢？是灵魂完全圣洁，肉体身体也被罪神灭绝了，而且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
第一次复活也是灵性的身体复活，
不是，
是血气的身体。
不，就说你整个的灵魂跟你的身体都复活了，但是呢，但你的身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什么存在，一个犯罪律的存在，客观不是？就说，比如说一加一等于爱，对不对？身体里面死命研究为什么呢？能不能研究出来很难，对不对？但这个一加一就等于爱，这个是一个客观的这个律，对不对？但这个律，但比如说背后肯定还就是这个数学定律，对不对？那这种定律可能你就没办法再往下挖了。你不说为什么一加一等于爱呢？也很难了。但这个就是说，但是这个律是存在的，但是你做的都在这个基础上的，对不对？这个定律在这个基础上的，就是这个概念。上帝设立，上帝就是设立的。
这个现在不知道，就是将来就是一起复活的时候。
对呀、
啊，是
那个更美的复活。
对呀、啊，那个审判的时候，那是灵性的身体复活还是？肉血气的身体复活，
就是没有说没有分成两个，就是反正你信主的时候哈、啊，就觉得你身体跟灵魂都复活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所有的死的人都要复活。
对，那个复活什么是身体的复活？
是血气。
没有说，没有讲，没有讲，没有什么分，就是反正你信主之后，你身体和灵魂都复活了嘛，都复活之后是复活，你的肉但是肉体中还有个这个一个血气的身体啊，就你现在这个身体就血气的身体嘛，
对啊，
对吧？但这个决定，你现在又见到那复活荣耀的身体啊，
对啊，
那个是不一样的嘛。
那个是不是所有的信和不信的人都要复活嘛？
对，
就是那个时候复活的时候，没有说是血气的身体还是灵性的身体，是吧？
不，就说你基督徒，我们讲不信主的哈，都是血气的身体。那你信主的血气身体已经变成一个上帝所使用的身体了嘛？
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信的，就是血气的身体复活，信的得救的就是灵性的身体复活。
是吧？信的复活
就是
不信的复活，
对、啊。
不，他讲的不讲复活的身体嘛。那么就反正你基督徒你要明白这个概念啊。基督徒反正说，你看对待马老马和 B 六章说嘛，我们就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包含什么？是罪身什么灭绝了？我们罪的应该是罪身没有了。
那个时候罪没有了，
你信
不？那就不是血肉的身体
复活了。你信主的时候，你罪身已经灭绝了。而且圣灵在这里面讲，必死身体有什么活过来？你身体是圣灵的什么
变
嘛？所以身体，如果你身体里面带着罪，圣灵能内住你吗？身体不会内住你在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因为身体灵魂都圣洁了，我们身体灵魂都圣洁了，但是我们身体还有限制，还有什么限制？就是说还是在虚空之下，还有物质的限制，所以我们呢，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物质的身体已经圣洁了，但是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犯罪的什么？这个肉体，这个我们讲肉体，这个肉体哈，讲客观的身体哈，肉体的身子呢，里边还存在一个犯罪的律，是不完全的。所以这个肉体的律会引诱我们犯罪，会把我们身体有时候呢会人人献给罪，去犯罪跌倒，所以我们就悔改，也是保险再次洁净。但我们要明白说，其实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当我们的保险买出来，不是买出你的灵魂而已，包括你的身体什么，都买出来，对不对？好，卖出来之后呢，但是等候将来，当然我们灵魂身体都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嘛。圣徒以前我讲说灵魂圣洁了，身体不圣洁，这个不对的。基督徒身体还是圣洁的，但是呢我们会犯罪什么跌倒。
复活的到底是血气的身体复活还是灵性的身体？
不，你整个身体，反正到时候身体就复活了。
但是你没有说是灵性的身体还是血气的身体上。
基督徒是肯定是。当然圣经不是说血气的就这个羞辱变成荣耀的嘛，血气的变成属灵的嘛，就从物质角度讲，那时候讲物质角度它是属血气的嘛，你现在身体是血气，但这个血气不是说是跟罪没有关系的，就说这个你看从哪个角度讲，你现在是血气的身体，将来复成一个什么属灵的身体嘛，你就灵体了嘛，那时候灵体就完全不受限制，就没有犯罪的律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血气身体跟那时候属灵身体的区别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身体里面还有犯罪的律，那时候的属灵的身体就是没有犯罪的律的，就不会犯罪了。区别在这里，不是我们讲什么变成说我现在这个还充满着罪恶的身体，可不可能？那麻烦了，那变成那我们就很麻烦。像你兄弟现在还充满了一个罪恶的身体，那不行了，那基督徒就完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就被打的有点抬不起头来，对不对？我们是身体和灵魂都复活的一个，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有客观的物质的这个肉体哈，还有限制，还附在虚空之下，上帝命令的，就等候将来更美的复活，就是这个血气的身体完全恢复成一个，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有什么生老什么病死嘛，这个客观存在的嘛，你不是完美的嘛，等到基督再来，那个身体就不再有生老病死了，是这个区别，然后里边更有没有就有个没有犯罪的律了。好，那。你看啊，来，我们看到与主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到第十节，你看，从第七节、第八节、第九、第十节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让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喂，不是出于你的行为。所以行为肯定是自夸，对不对？那这是肯定是恩典加行为的得救，就是福音派既要派的诚实异端，对不对？那我们叫最大的难题啊，改革宗教派什么？恩典加上靠自己得救也是异端。你们这些本无恩，也应该是并不出于自己，但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你们的行为。看到没？这里有两个层次哈，就是首先不是出于行为被断掉了，对不对？也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你的选择。出于你们自己的选择，是不是？不是，恩典也不出你自己选择，不出你自己的意志，也不出你自己情感的选择，那出于上帝白白的什么恩典，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跟你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你看各位，包括了，你看在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什么？工作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说明，看到没有？这里边得救是恩典，你成圣也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因为你所应的行的善是啊，就基督我们神的工作在基督造成的，为要让我们行善，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善，看到没有？所以你行的善是不是你的原创？都不是，都是上帝的工作。也就是今天能够行善，都不是你的能力。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是上帝的恩
典啊！这个恩典那没问题，就是上帝赐的，就连你帮我倒一杯水也是上帝的恩典。那我要谢谢你帮我倒了水，但是真正的是上帝的恩典，就神借着人来帮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能够帮助别人，也是上帝的什么恩典？
因为他假如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也就没有我。
不仅是这样，你这个当然回到那是没有问题，就连你现在连你能够去开车也是神的恩典，对，连你每个人能够奉献钱给教会也是神的什么恩典，如果你帮助一个孤儿寡妇上学也是神的恩典，都是恩典。就是我们人太容易骄傲了，就是哎，我还能够帮助一个弟兄姐妹哈，哎，我捐了点钱给他上大学了，我很有太要了，我对他挺有恩典的，不对，是神给你的恩典，懂了吗？神给你的恩典你能够
帮
助，对，你能够帮助别人，为什么？你还有嘛？你有是谁给你的？
能力，
对呀、啊，你有能力。哎，比如我赚来的，你还有能力赚钱，对不对？你说我比别人聪明一点，你搞错了，全给你这恩赐而已，懂了吗？ 神让你今天就卧床不起了，行不行啊？那就发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所以你能够赚钱是谁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今天能跟人家上一下数学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稍微给你一个办法，你什么你都讲不了课，对不对？对不对？就像那天我们在南海啊，我下午准备查经，刚查五分钟不行，我的眼睛不行了，那我担心，但我那也上帝的恩典，我就去医院了，对不对？就很我又条件反就怕又视网膜脱落，对不对？就很紧张，那就发现哦，原来不是，又是恩典。然后那天下午因为这个缘故紧张过度去医院了，那也是恩典，那就是恩典，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就上帝的带领都不是偶然的，上帝就是在带领你，我们的就是这样。
昨天去办那个 EDC， 去到那里白跑一趟，他不给我报，说今天我报是要49天，我报了3个星期，我想一想要对他发火，但是这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吗？我说。我就态度柔和了，又下来，啊，谢谢。人呢，就很容易就想要发怒，想要发泄一下。哎，整个上午去到那里，一度无声跑回来，好像感觉到很什么。
是不是？只要你不发怒，反而以这种谦卑温柔的去对待别人，别人会反而感觉你不一样啊，好像变成，是的。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这有一部分就蛮好，这一什么，你看到没有，遇到世界是什么，是个人生命的改变，看到没有，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今成为什么样的。好，我们来看后面十一节到二十又反过来讲的是什么呢，不然你会很多读经解经啊，就第二章怎么回事，有讲过去现在，后面又讲过去和现在，区别在哪里，你看到没有，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又讲从前，对不对，前面也是什么，你们死在这一关中，对不对，那时你们在其中，对不对，那怎么搞呢，好像以弗所书写有点保罗写，当然不是讲了过去现在，现在又讲过去现在，是并列讲的，不是的，是从一个是个人性的到什么整体性的，我对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我外邦基督徒跟犹太人什么关系。好，我们来看哈，那你们应当纪念，所以你们从前啊肉体是什么，好，我们看看我们以前没信主之前是，这个外邦基督徒有哪几个特点呢，第一你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第二你没有是什么隔离，对不对，第三呢与基督无关，第四呢在以色列公民以外，第五呢在因为呢主要是局外人，第六呢
没有指望，
我到底还没有指望，第七呢
远离神，
看到没有，这就一找到七八个，看到没有，是不是啊，这里讲的什么，是从整体来讲啊，就是我们对外邦的就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干，懂了吗，所以这个是从整体来讲的。好，以前我们是外邦人，是什么，是没受割礼的，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在以色列公民以外的，在说因为是局外人，或者是没有指望的，是没有神的，也就是什么，就是远离什么，就是没有神，对不对，就七个，对不对，就是远离神。你看第十三节那个，如今却在什么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什么得清净了，哎，好了，现在怎么样，我们靠着主跟主有清净的关系。好，不但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跟谁清净了，跟谁清净了，除了这个呢，注意还有呢，14节，因他使我们什么和睦，将你还和爱什么为拆毁的中间割断，这是什么意思，这里不是天父记得，这个在跟天父和好已经在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了，没有问题，第十没有问题了，这是讲什么，跟犹太基督徒，跟两犹太基督徒已经合二为一了，对，这个两下不是神跟人，神人已经在第一到十节解决了，是我们所以外邦的信徒跟犹太信徒之间什么，你看到没有，就是说 他说你们这名字以前是外吧，是犹太人把你们起的名字，对不对？谁在看我们呢？如今怎么样呢？就是耶稣就是什么和睦，因他是我们的。你看他，你注意那个原文哈，原文是因他基督，对不对？是我们的和睦。我们是什么人？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的我们。所以呢，将来像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什么墙，看到没有？好，我们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拯救了我们，我们外邦基督跟犹太基督徒可以和睦，第一，第二可以合二什么为一，使我们中间的那个墙给拆掉了。还有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是用了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什么新人，如此为此便成就了。他讲了一个原理，为什么跟犹太基督徒可以和睦成为，因为基督把什么把那个什么冤仇给什么废掉。真正的我们的问题是罪的冤仇，是律法所带来的，让显成我们的罪，罪阻挡了我们，当然跟神的关系肯定阻挡了，对不对？也会阻挡我们跟人的什么人的关系。好，你看记载是在灭了冤仇，就是十字架是那个位使两下归为什么一体，哪两下？
外邦的，
对，犹太人和外邦的基督徒两下归为一体，然后呢一起与神什么，看到没有？就把那个两下都理解成神的话，那这句话就多余了，知道吗？与神什么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什么远处的人是什么人？外邦的人。近处的人呢？犹太的人也，听到对，寄给你们远处的人。当然，从耶路撒冷、犹太兄弟、撒玛利亚，知道什么？地级做我的什么见证？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因着福音被拯救了；你们外邦的基督徒也因为福音什么被拯救。然后呢？你看，对，第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什么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看到没有？就是讲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跟犹太的圣徒、跟亚伯拉罕、跟所有的以色列民，是那些选民里边的子民贵为一体，你看到没有？来来看第十九节，这样我们不再做什么，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不再做外人和什么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什么家里的人。喂，这两个小朋友很久没见了吧？
长高。
喂，他们两个长得不一样，有点不一样了吧？
本来就
不一样，
一点都不一样。
就是啊，
这是一卵双胞胎。
对。
对。
好，
所以呢，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什么？你看这最强调什么？注意哈，最强调教会的合一，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哈。前面是讲个人生命的这种合一，对不对？跟基督的合一，这个在一到十节解完了。所以你不解完呢，你把这个后面那个十一到二十节解成什么？它又是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也没有解经没有错，但是不是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不是啦。就没有层次感了嘛，懂了吗？也就眉毛跟胡子什么一把解了，知道吧？
我们看过这种龙凤斗，
对，一个眉毛胡子一把抓，就这里眉毛跟胡子分开哈，眉毛是眉毛，胡子什么胡子、哎？不要眉毛胡子了，眉毛跟眼睫毛也不一样，那也不一样，眉毛是眉毛，眼睫毛是眼睫毛，对不对啊？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当然你们远看的管它嘞，我没有那么清楚，对不对？但你近看就不一样了，所以什么？好，你看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外邦基督徒的一个身份是什么？你看，就是我们不再做外人和什么客旅，对不对？好了，你再找前面找了，找到没有？以前我们是什么？
外人和客旅。
哎，我们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是什么？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的，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或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也就是远离神的人，对不对？而且我们是什么？是外人和什么客旅，看到没有？如今我们是什么人？你看，与圣徒同国，是神什么家里的人，而且呢 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
根基上？
根基上。哎，就会说，哎，你外邦人跟使徒跟先知有什么关系？因为使徒和先知都是犹太人哦。
对。
好，感谢主，就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外邦人也能够什么，跟犹太的基督徒都成为神家里的，而且都是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而且都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什么
绊脚
石，因为我们都是相信使徒先知的这个真理，也是更是相信使徒先知所指向的那位耶稣什么基督才是我们的信仰。好，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这里边所讲到的，我们对基督徒来说。还是再看第24节更厉害的，21节说，说你看歌房靠他联络的和是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喂，这个圣灵不是你个人的哈，你圣灵圣灵的殿已经没有问题，对不对？什么教会成为圣灵殿，你还记得吗？哎，以色列人安息日一定要到圣殿什么敬拜神，对不对？那个圣殿是代表什么？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太会这点，我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对不对？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个殿46年造成的，对不对？你三日内建立，耶稣以什么身体为殿？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要建立他的教，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很重要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你不要觉得什么，哎，我一人做事，我一人担，我信主了，犯罪了，关你什么事啊？你牧师管我干嘛，搞得不高兴，对不对？是啊，你们社会上管不管你啊？你就跟那老板打工，你道德再犯罪，他管不管你啊？他不管你，教会就麻烦了，对，你要管。你说人家比你还老了，你管别人你找死嘛？是啊，你就没有这个朋友了，也是这样的。他是教会是吗？是上帝所托。为什么教会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教会为什么要有管教？一个成熟的教会一定要有管教，有惩戒。一个没有惩戒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就很乱了。为什么要先给孩子定规矩，对不对？叫没有规矩不能什么？什么？家里有这国有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嘛。你没有原则，他犯错误了，你也不好管教他，因为你没跟我说这不对嘛。但你有规矩了，他就要遵守。他违反规则就要什么？被管教。当然，这不你要小心，是不是上帝的原则？你要把人的原则拿出来，上帝的原则你就废掉了，你就惨了。那你把上帝人作为一个高举的，那你这个家庭就蒙福了，你的人生就开始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说，你知道吗？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最大的挑战，因为我的个性很强哈。但你给我个性强就留有好处呢，就是我要到底强调自己中，还强调上帝的真理。如果你强调上帝的真理，就叫刚强壮胆；强调自己的原则，就叫什么？叫做刚愎固执。完全不性格就不一样了。反过来讲，你强调上帝的原则，就是恩典，就是爱；强调人的做法，就变成律法主义哦。哇，这个你知道这个好厉害的不？你签到一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就变成律法，变成捆绑，知道吗？但是签到这里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真理，就是自由，就是释放，知道吗？在真理里面就自由，知道吧？但你强调的不是神的原则呢，你就是辖制别人。所以你知道，你越教导圣经越多，你就明白，你作为牧师你的责任很大，你随时可能犯错。怎么犯错？你把你个人的观点，把个人的喜好强加给别人，你就在辖制别人，你不尊重你弟兄姐妹的良心的自由。你真的是爱对方，还是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关系？人的本能第一反应很容易显出来，知道吗？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各凡所靠他联络的和是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圣灵居住的什么所在。”大家，我再告诉大家了哈，圣灵内住有两种，有两种哈，一个是圣灵跟你的个人内住，对不对？圣灵是你的殿，对不对？第二就嘛，圣灵教会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叫团体性的同在。我一直强调什么？人有两个同在，圣灵的同在，个人性的同在，还有什么？教会性的同在。这里是讲教会性的同在啊，渐渐成为神的殿，对不对？还有什么？而且你们靠他从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什么所在？这里不是个人，是教会。个人性同在会不会持续啊？永远不会失去圣灵的同在，但是团体的同在有可能会失去。老底家教会看到我站在门外什么叩门吗？因为你不冷不热，得把耶稣基督拒绝在这个团体和教会的门外。但是不说你不是教会，那基督再敲门， 我们要开门请他进来，就是教，不是个人，因为个人就麻烦了，个人就变成你又灭亡了，对不对？就是教会的存在会可能失去的，所以为什么有两三个人分组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什么中间，这是团契性的存在的开始。好，所以第二章我想呢，我们就是这样的，大家注意，我很快跟大家理理哈，你问问徒弟兄弟，我在老年团体，我这一章我可以讲一个月的，那我在这里要快一点，而且我们主要有几个弟兄哈，希望将来有更好的来明白这个脉络哈，就什么概念？姐妹们跟着姐妹去查证，你再回到有的地方不一样，很不一样的。因为第二章明明讲两个层次的，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生命的拯救和改变。第二，我们这个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的一个关系的改变，看到没有？是不是？然后呢，要明白这里所讲的就是教会性的真理。所以以后所说，你不要把它个人化，太厉害就不好了，都是教会性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够生活出更多美好的生活的概念。一定要认真，一定要，你要查到这个真理的这个奇妙的地方啊，你才知道圣经跟你以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解经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的解经也没有完全，但是在各点每一个点的深化，你要继续深化。但是呢，在脉络里面你不能有大的偏差，不然剪不断理还乱。因为这个剪过去剪现在，又剪过去又剪现在，是不同层次讲的，但好像又有重复的感觉。其实不是的，保罗很清晰的，就讲以前你个人是怎么怎么怎么，现在你个人成为一样，跟基督和好了，而且神在你身上工作，一直都是神在你身上工作，都是神的恩典。哎，现在呢，以前呢你这外邦基督徒怎么怎么，现在你这个跟犹太的信徒，因为主的缘故，你跟犹太的信徒合而为一，成为了一个教会，懂了吗？所以我为什么反对什么呢？说华沙温州人教会不对，这个说法是错的。懂了吗？当你前面加个广州天赐教会的原因，我用天赐的原因是因为广州不能教会，是为了区分，也不能叫，但是也不能说广州张福大教会，那完了，那张福大该死了。为什么？你怎么能够把你名字放在教会前面，对不对？啊，广州温州人教会，你温州人什么老几啊？不对的，你这样叫广州的。当然，我们前面加一个名字呢，说因为你为了不同的教会背景做，要叫你好像方舟教会，但你不能用人来分。教会是应该犹太人跟外邦人，如果我们当中有犹太人外邦人都不应该彼此分离啊！你不能这个教会外国人不能来，那这个不是教会，你这个什么那个团契，这个叫团契，就不要叫教会了，知道吧？这个很严格，很多人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哈。你这个广州温州人团契可以，懂了吗？因为教会是不能限制人的哈，要各族各民各方，知道吗？团契是可以的，我青年团契，我就青年团契；我单身团契，我就单身团契；我什么？我在职团就在职团体，对不对？我是什么姊妹团就姊妹团体，我青少年团青少年团体，这是没问题的，团体可以这样。但是你不能说是吧？残疾人教会，那不能说的，对的。或者香港菲律宾教会就不行，菲佣教会这个不对的，懂了吧？所以说这个团体以非，但你听说呢？说这个教会呢，主体说以非佣为主体的建立的教会，这可以，当初是这样开创起来没有问题。但教会就是什么叫什么叫两下合二为一，知道吗？那我们不是两下了，三下四下五下了，知道吧？哎，你不能够再用人地方啊，或者是性别啊，或者是年代来分教会，不能这样。我们是白领教会，你拉倒吧你。我听这个我很反感，就这个原因，懂了吗？像白领教会，你说蓝领教人就不能来吗？教会是不能够这样分等级的，教会就是基督所买的，而且呢是犹太人跟外邦都不能分的，然后。中国人跟美国人也不能分了，非洲人跟中国人不能分了，男人跟女人也不能分了。教会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你们这里哈，我觉得现在你们要学习什么呢？其实我现在你们那个主日学啊，哎，你们礼拜天主日学啊，那个孩子们他们有没有敬拜？有没有专门的敬拜啊？要敬拜，刚才他们说我们主日学也会，为什么说教会也不能说把不要让感觉我们大人崇拜把小孩子到旁边去打发他到旁边去活动去了，不对的。我们一直告诉孩子说我们现在都是敬拜，所以不管你主日学的敬拜，主日学的那个学习都是敬拜神，绝对不是把打搅大人的崇拜而让小孩到一边去晾着去，你们该玩玩，该手工去，可以有的活动比大人要活泼一点要，但是一定不要让孩子们呢，教会不可以分，小孩子也是教会不分。你看广州我就要求什么，广州我想要求什么，因为他那边不能有孩童敬拜到主日学课程里面去了，然后呢，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跟大人一起敬拜， 下文就再把这孩子们带到主学里面该去讲课啊，继续讲圣经，仍然是听到，不过听到的是短，比大人的短，而且简单浅显易懂而已。大人需要系统的，小孩子稍微一点点的点点滴滴来的，那就稍微就是节奏不一样，内容简单，适合小孩子而已，但绝对不是做手工、玩游戏、吃东西好玩。孩子可以参加内容，但不是主体，主体也是敬拜。儿童主日要敬拜，所以教会大力到什么？就叫儿童主、儿童牧师，懂了吗？只不过呢，我们教会呢说，因为未成年嘛，所以姊妹们做主日学老师没有问题的，他是主日学的老师，所以我们主日学老师也要什么？也要通过我们这几年又没做，我还要做，就主日学老师到时候都要进行下去做报告，让会众举手表决接受他做主日学老师的，不是你每个人都可以做主日学老师。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保证跟本教会的神学观要一致，否则也不好控制。我们有时候开始没办法就这样做了，抓到一个是一个，但是慢慢最后这里就发现很严谨，很严谨。这个严谨不是人的做法，不是律法的，为了保护这些孩子们走得更稳，根基打得什么更好。所以呢，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二章呢就到这里哈。第二章呢就我们一次就把它结束了哈。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上帝在我们个人生命里的改变，以及到我们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在第三章会特别的讲，保罗再把它讲到一个基督的奥秘，把它阐明出来，在第三章就讲了。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啊，这里要明白什么？就是基督徒第二章一定是有两个层次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大家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什么，我们就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分享的，有什么特别带到的，你就可以了。也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好，我跟你讲一个很有意思，这次学校搬家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一个姐妹，她在海龙湾是有一套房子，他们是收那个寄宿生的姐妹的孩子哈，都大概有十来个孩子。说的是不是很便宜，就1000多块钱，因为他那就是那些，就像我们教会费小芬那姐妹啊，就是她老公搞装修啊，就没多少钱嘛。那孩子今年幼儿园就送了，有这种姐妹照顾，总比外面好嘛。这个姐妹呢，就收一些孩子去做幼儿园，那跟我们因为她送不了，我们这个学费确实没有办法那么低啊。第二呢，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兴趣将来能够小学、初中、高中都上嘛。那没有关系，上帝总是不同的国度好。那这个姊妹就收十个孩子，就在海龙湾租了一个房子，就4000多块钱一个月。结果呢？后来他学生越来越少了，就剩十个孩子租不起，他就租了一个小一点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呢，他就想转租。他转租呢，找不那么容易，还剩4个月。他就找了一个家庭住在里面，就是把它成了一半的房租，比如说4000多，这个家庭就付2200块钱啊，就相当的过渡。他同时在招租，谈了2万多都便宜，因为他租了一个房子要花2000多块钱嘛。好，正好我们现在就遇到问题了，要不然呢，他就正好联系 Deborah 认识他嘛。对吧，就说哎呀，就是他房子在海龙湾，而且以前住过，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投诉过，哎，挺好的，做过幼儿园没有投诉过，很好。那我们就开始跟他，后来你舅舅很着急嘛，也很快，希望不要耽误时间太久嘛，就看，哎，他很满意。我们那天我们 Grace 带他们两个老师看，挺满意的，还可以能做，而且他说就是他们做了，就很久没有投诉，这个很好的事情。后来一看，哦，原来还有对夫妻住在里面，那有个小 BB， 也是艾加贝的老师，就是也是说教育的一个。他说可能他没告诉我们，就大概付了一部分的房子之内，能承担就承担一点。后来我们说，哎，这个我们可以用，好吧？我们说，你就说尽快，我们办不得巴不得下午就把东西进来。好，结果那对夫妻呢就找压力大了嘛，后来他们就赶快找地方。这毕竟怎么样，还有一半的价钱嘛，他租了一套房子，再加这个房子就压力大嘛。就他说，哦，麻烦你哈，如果你愿意，我们尽快搬走。好，很快那对夫妻就找了房子，就2天之后就搬走了。搬走了，我们就开始谈这个房子。好，我就那天从4套，就突然有2套都说不行了，邻居要投诉，哎，这个要命了，这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把那2套就退掉了，这2套我们就好，这个姊妹怎么办？因为她信主的嘛。后来我说这怎么办呢？如果都不租了，就亏欠这个姊妹。那这个姊妹也因着我们的缘故，已经把那个家庭什么很快找地方安置出去了。那这样的话变成2000多块钱也没有了，对不对？要一辈子压力。后来好了，老师们找我了，密室长怎么办？结果呢，那姊妹刚刚说有可能不租这个房子，姊妹都快哭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房子本来转转租没有，但是有至少有一个夫妻在里边啊，我们还签到我一半，现在一半也没有了，你们再不租我不怎么办呢？后来 Debra 还有几个老师跟我，我们就在学校就祷告，因为学校那时候正在找地方嘛，那时候都乱七八糟的，就祷告。他怎么办呢？我现在请你放心，这方面肯定请你放心，既然因为我们的员工你让那对夫妻搬走了哈，我们一定会承担，请你告诉他，第一我们一定会承担损失的，所以我说这样吧，我们会继续用这套房子哈，但如万一万一哈，刚用不久呢，邻居投诉或者不让我们再说呢，请你告诉那个姊妹，哎，哪怕我们明天都不能用了，我们一定会赔偿他这个房子每个月的那对夫妻在里面那个损失，如果2500就2500，如果是3000就3000，如果是这个，请你让他告诉他，我们一定会付一半的房租给他，但我们把不得一起用下去。那后来感谢主，他跟姊妹呢说，哦，原来你们没有这样不负责任的，是不是？我当然，你告诉他，因为我不是跟他对话，是通过一个姐妹 Debra 跟他对话嘛，对吧？啊，说张老师说了，完之后呢，就说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在客观上不能用，保证那个部分损失我们一定是补偿你的，这个房子一天不用我们忍人，我跟学校预算了也要赔他8000多到10000，必须给他的。为什么？这是我们为我们的迅速的做决定要负担的。当然你要我们付所有的4个月的房租呢，我们又觉得18000我们觉得有点太厉害，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那个分解。后来这个姊妹就说，那感谢主。后来什么这个姊妹说，我心里正准备问你们谈这个金额，原来你们都替我想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必须要什么，你要站在对方的这个想法里面，他面对挑战，他就是国内的姊妹，他也不容易，要欣赏他在主面所做的一切。然后呢我们说，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我们一天不用也会补偿你，学校要亏损接近9000块钱给他。后来这个姊妹就说，哎，感谢主，突然本来都要哭了，后来一听，哇，哈利路亚，赞美神，原来上帝的恩典够了，神就是这样的，让我们，虽然我跟他，他也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也没怎么认识他，他说在书里面就是好，就对我们之间，就尽可能的把别人的难处先想到，然后宁愿自己吃亏。我们要基督徒就是说出来的话就是要负责任。后来你知道吗？到这你知道什么程度上吗？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说说吧，他承认了，你的答案，这个也是我们有信心继续跟着你带领我们继续做这道教育的一个原因。老师们说了，你的答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也觉得这样做是阿门，就是神的心意是有意义的，你知道吗？所以老师们啊，就站在那现场哈，就不约而同的说，是的，感谢主，这是出于神，我们觉得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损失你要什么？因为我们要面对下面还有很多可能损失。为什么损失？因为我们还有那两套要付房租，要不要付？后来我们决定付了。然后你现在又签一个合同，15000的按金付。这边上个月我们签约已经付了，按金又付出30万。
现在5个点，
分别
在海龙湾2个，
对，
就海星花园1个，
对。
还有呢？
还有丽江花园2个点，
丽江花园2个，
还有
都还有一个，
还有那个都。现在我跟你讲哈，哎，你们送孩子千万不要说那个地方，随便跟不了解的人知道哈。我们因为7月份之前很危险哈，因为不要发定位，然后不要发定位，发在为你发定位，公安就会追你的了。就是只是最多语言就电话告诉他就好了。如果这样找地方，必须找的地方的人哈，就是在这样。
幼儿园那里面那部的。
哎，都是这样的。我们只是说你电话通知啊，就不要用位置那个位置分享啊，就盯住你嘛，就是可以跟踪的嘛。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求呢，就是老师就是电话是，真的千万，因为7月1号之前太紧张，你知道吗？共产党那些扫，
对，
所以要小心。
100多名。
对，所以你千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呢，本身又被盯的嘛，因为不要再对，所以呢，你看今天我跟阳江那边说，这个礼拜这两个礼拜，阳江的上传要求，这个礼拜会专门为我们平时。学校祷告，我让他们每天有抽时间来为学校祷告。
在白云机场，有些孩子他自己搭地铁要走路一段。
那个倒没关系，对他们来说，没关系，走路10分钟左右就到了，还好。因为那个渔村那里还算 叫坑哈，在本阿坚那个地方是比较，那个地方目前我希望保护那个点，为什么呢？我们是把 middle 跟 upper 是不能分开的，知道吗？因为它共用老师嘛，就怎么这两个把它捆在一起？啊，捆在一起一般很难，三十个孩子一放在一起就比较规模了，那、就是大孩子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求呢，就是那个点是我们重点保护的地方，千万不要提，因为提的话一直进过来又不给做了啊。而且那地方有好多人就早上喝茶嘛，所以孩子们就去父母带着孩子什么，所以我们说不许说来上学啊，不要说来这里上学啊，不要说来这里什么都不要提，就是跟父母就去就好了。
渔村的会务真是
比奥托还，人家说我不赚你们钱呢，张老师我们不赚你们钱的，这个徒弟是吧？不赚你们钱的，
实用面的，他不算你工盘面，他算实用。
实用面就五十块钱，不是，低碳，工业空调，
那便宜也不贵啊。
但是，空调费500块钱一天。
哇。
500块钱一天。
哇。
那时候天
就
一万多了。
对呀、啊，要付啊，我们都付啊。
那比租金还贵，
算空调。哎，它中央空调嘛，人家饮食啊，连你下午连到5点是不开的，你懂了吧？哎，为了我们啊，他要主机要为你开着，懂了吗？空调主机开着一台就很贵了。
对。
中央空调啊，他说本来下午连到5点，我们不能不要啊，不要的话那学生怎么上学啊？昨天我们老师在开会啊。昨天我们省钱嘛，昨天你看到我们今天不用空调，昨天啊，跟老师，就昨天没用到，开会的时候老师说不行啊，闷的呀，没有窗户嘛，5点钟就来空调了，你就可以开了，就是说连年到5点是单独为你们开一台主机的，所以呢，就每天500块，本来600块，徒弟兄跟着我一起啊，他把他那领导找来，对不对？我用各种方法，最后终于一天少100块，也不错了吧，老成果不错哈。很厉害的啊，你不要以为啊，所以但是那个已经够给我们，人家说我们其实坦白讲都不赚两钱。不是这样的，就等你空调不，你不要以为这是5点到2点是不赚你钱啊，就他等就是等你上午这些啊，他只能算那里，就不再赚你钱了，懂了吗？就你早晨7点半、8点半嘛，到晚上5点啊，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的费用啊，就你早上这空调费，反正就本来算你另外电费的嘛，空调费的嘛。也都不算了，295。我们还有一个班，罗安卓也在，3个班现在放在那里，知道吗？25000。但你要记得哈，为什么？因为丽江花园那个我们是借人家的地方，就是罗安放那个是借边的地方，我们。能搬就要搬走的，所以要慢慢要试这些地方哪地方啊，我们要撤的。还有现在在那个南部海原啊，在海连家啊，那就是我们自己归是亲弟弟嘛，全力以赴的，但是不能长期的，你很快就是要撤走的。
那你是放了多少孩子？
都是5个孩子，一个是5个孩子
一班嘛，
老外。
对。
那今天上午他们都好像都你是都在送，
我今天就直接到他那里。
对吧？所以这个挑战很大，我们要分成5、6个点。但是 K A K B 我们将来要合在一起的。那现在我先让 K A 14个孩子现在那个点嘛，如果没有问题了，再把 K B 进去，5个孩子加进去就显不出来，叫邻居有没有问题了。而且那个姊妹答应带我们老师跟周围的邻居出去打招呼，因为他跟那个关系很好。
我吃完饭早点，我们再去看看。
可以啊，还好。
现在快12点了。
可以啊，
我们赶快祷告。
好，祷告。
那你先看一看。
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悦纳你儿女们的敬拜，主要谢谢你，你真的恩典是跟我们用的，其实对当然教会来说也受到逼迫，但是现在来说确实灵活性很大，因为对成年人当你给我们预备地方，也现在来说这个，而且主日只用一次，所以就现在来说就好很多，但是我们承认这个学校这个没遇到的麻烦确实比较令人感到有点点压力，但我们也知道这不是我们的承担的，是主你自己承担，你是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有继续的祝福，让我们相信主你要开的门是没有人关，相反你关的门是没有人开的，而且你给我们关了一扇门会给我们开更好的门，所以真的我们上帝每次成就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我们真的都没想到的，上帝就开门了。我们愿意你来保守，特别是借着你的救恩，你已经让我们成圣了，成你的子民。爱德利亚普天下的教会合而为一了，所以你会看过你的子民。祝你更看重。其实魔鬼撒旦也最头痛，最不愿意我们做基督化教育。为什么？因为这是把我们子子孙孙都要带到基督的面前，这个是撒旦所不愿意的。撒旦企图消灭基督的一个危机，但主你恰恰是在圣经里面都是教导父母有本分要把你的救恩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使我们一代一代都成为敬虔的后代，这是撒旦所不愿意的。所以基督化教育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感谢主，让我们在中国竟然能够给我们开这个门，我们也能够做了接近20年的时间，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坚力。特别现在我们特别的这几天要警醒，时刻警醒的为学校祷告，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当然我们知道安全者的心是上帝的掌管，你要容许他们来逼迫我们感谢，但我们从人的角度讲，我们希望不要遇到这样的一个大的困难。特别现在刚刚恢复，我们希望拦阻恶人的脚步，蒙蔽他们的眼睛，塞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不要到我们的修身所在的地方去骚扰我们，不要去来逼迫我们，使我们先得能够安稳的度过一段日子，同时我们继续给我们预备更合适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还有2-3个班都要慢慢的不适合在一些地方中就要撤离，那也希望主也不断给我们带领，我们提醒需要给我们时刻的警醒警守，也保守呢佛山这边呢，我们继续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也相信一直在等候你自己的日子，说你要在这里开始一个基督化教育，从你来显明你怎么去做你自己的工作，然后如果神的旨意许可，也就预备，首先预备人才，当然很多姐妹愿意做没有问题，但是同时也有这个心智卷，也有具备这样的基本的能力，基本的那种就是至少可以独当一面来做 supervisor，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所以上帝会亲自来呼召带领预备和训练。然后一旦主你预备了人才，现在看来就是人，你就开始来开始一个佛山的这个分校，我们愿意等候你，我们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不可能改变人，我们也不能够人为的去安排人来，但是一切都等圣灵你自己的工作，你会亲自的保守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的脚踪，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继续的帮我们醒察我们还有多少情况是随时随从今世分数的，还有多少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有多少我们是陪着随着自己的心中的喜好和肉体的私欲去做事情，都求主帮我们对付掉，好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
中午去就让我们去看看。
在哪一
块？就在佛山图书馆，四季联那里，那里环境好。